收听的是90.1 FM。来自于 Burnab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CG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GSF 新闻时间。
Beijing imposes suspended death sentence on Australian citizen following Taiwan threats. Australian citizen and writer Yang Heng Jun has received a suspended death sentence after being detain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for the last 5 years.
中共威胁台湾后判澳大利亚公民杨恒军死缓。澳大利亚公民作家杨恒军在被中共关押5年后被判死缓。
This comes just weeks after the communist regime threatened Australia not to support Taiwan's democratic system after presidential elections concluded in late January.
今年1月13号，台湾人民投票选举出中华民国新总统赖清德，中共后来就威胁澳大利亚不要支持台湾的民主制度。
On February 5th,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revealed that Mr. Yang had been subject to a death sentence in Beijing. However, the government said the sentence could be reduced to life imprisonment after 2 years if Mr. Yang did not commit any serious crimes during the period, essentially closing the door on any hopes of Mr. Yang's return to Australia.
2月5号，澳大利亚政府透露，杨恒军在北京被判处死刑。不过，澳大利亚政府表示，如果杨恒军在2年后没有犯下任何严重罪行，刑期可以减为终身监禁，这基本上关闭了杨恒军返回澳大利亚的希望之门。
Mr. Yang, a novelist and pro-democracy writer who immigrated to Australia in 1999,was arrested by the CCP in 2019 on alleged espionage charges, which he has strongly denied.
杨恒军是一名作家、民主派博主，1999年移民澳大利亚，2019年因涉嫌间谍罪被中共逮捕，但他坚决否认这一指控。
The writer was subject to a closed trial on May 27, 2021,However, his verdict and sentence have been repeatedly delayed.
杨恒军于2021年5月27日被中共不公开审判，但判决和刑期却一再推迟。
According to Mr. Yang's family, his physical condition rapidly declined in recent months, causing him to remain bedridden.
据杨恒军的家人披露，最近几个月，他的身体状况急剧下降，导致他一直卧床不起。
Australian Foreign Affairs Minister Penny Wong expressed condolences to Mr. Yang's family after hearing the news. This is harrowing news for Dr. Yang, his family, and all who have supported him, she said in a statement. Our thoughts are with them. I acknowledge the acute distress.They will all be feeling after many years of uncertainty.
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佩妮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向杨恒军的家人表示慰问。他在一份声明中说，这对杨博士、他的家人以及所有支持他的人来说，都是令人痛心的消息。我们与他们同在， 我承认他们在经历了多年的不确定性之后将感受到极大的痛苦。
Nevertheless, the minister said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would protest the sentence and take action to protect Mr. Yang's interest.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will be communicating our response in the strongest terms, she said. We will continue to press for Dr. Yang's interests and well-being, including appropriate medical treatment, and provide consular assistance to him and his family.
尽管如此，黄佩妮表示，澳大利亚政府将对这一判决提出抗议，并采取行动保护杨恒军的利益。他说，澳大利亚政府将以最强烈的措辞表达我们的回应。我们将继续为杨博士的利益和福祉而努力，包括适当的医疗，并为他和他的家人提供领事协助。
She added, all Australians want to see Dr. Yang reunited with his family. We will not relent in our advocacy.
黄佩妮还说，所有澳大利亚人都希望看到杨博士与家人团聚。我们不会放弃我们的主张。
Meanwhile, Shadow Foreign Affairs Minister Simon Birmingham said the Labor government should make it a priority to continue to advocate on Mr. Yang's behalf. We must work to ensure he has access to the medical treatment and consular services that are his right, he said.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must argue for his release and return to Australia.
同时，影子外交部长西蒙·伯明翰表示，工党政府应优先考虑继续为杨恒军争取权益。他说，我们必须努力确保他获得医疗和领事服务，这是他的权利。澳大利亚政府必须为他的获释和返回澳大利亚而努力。
While stating that the sentence was a reminder of the risks that apply in doing business or engaging with China,The shadow minister said the opposition would seek further briefings from the government on the issue. We cannot allow Dr. Yang's case to slide from view, Mr. Birmingham said.
伯明翰表示，这一判决提醒人们在与中国开展业务或接触时所面临的风险。反对党将要求政府就这一问题提供进一步的简报。伯明翰说，我们不能让杨博士的案件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
The sudden sentence comes after the CCP made its most direct threat to Australia, warning of consequences if the country supported Lai Ching-te, William Lai, the newly elected president.
对杨君恒的突然判决是在中共对澳大利亚发出最直接的威胁之后做出的。中共警告说，如果澳大利亚支持新当选的台湾总统赖清德，后果将不堪设想。
The CCP has previously labeled Mr. Lai a separatist and a troublemaker for his strong stance against the communist regime prior to the January 13th election.
在1月13日大选前，中共因赖清德坚决反对共产政权而称他为分裂主义和麻烦制造者。
Following Mr. Lai's victory, Xiao Quan, the Chinese ambassador to Australia, warned in mid-January that the Australian people would be pushed over the edge of an abyss if the country built up ties with the new Taiwanese government.
赖清德当选后，中共驻澳大利亚大使肖干在一月中旬警告说，如果澳大利亚与台湾新政府建立联系，澳大利亚人民将被推向深渊边缘。
希望之声，新闻快讯。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4年2月8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加拿大热点新闻，我是林生。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加拿大前骑警情报官因泄密被判监14年，
卡称发起罢免请愿书，要求市长撤职。民调显示 20% 安省居民哀叹永远无法退休。不服补税800万，多伦多枫叶队队长状告税局。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2月7日，安省高等法院判处去年年底被判泄密罪成立，前加拿大骑警情报官员卡梅隆·奥蒂斯14年监禁。助理检察官朱蒂·克莱威尔表示，奥蒂斯的行为是对加拿大骑警和五眼情报联盟合作伙伴的背叛，危害到加拿大人的安全。马兰格法官表示，这项量刑决定颇具挑战。他预计奥蒂斯将提出上诉。法官说，该案仍有未解开的谜，因为没能找到奥蒂斯作案的明显动机证据。克莱威尔表示，奥蒂斯的所作所为损害了加拿大在五眼联盟中的信誉。奥蒂斯的辩护律师乔恩·杜迪表示，他们将提出上诉，并期望在等待上诉期间，奥蒂斯能获得保释。这是根据加拿大信息安全法首次提出指控，并走到了审判这一步。去年11月，陪审团裁定奥蒂斯违反官方保密法的四项罪名成立，他因向四人泄密而被定罪，其中包括卑诗省网络科技企业主文森特·拉莫斯以及三名国际洗钱者。在2019年9月被捕之前，奥蒂斯曾担任加拿大骑警国家情报协调中心主任，他可以拿到加拿大、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五眼联盟成员国分享的绝密信息。2月5日，卡城发布公告，卡尔加利市长乔蒂·贡德克已收到罢免请愿书，该通知已正式审查并被视为符合亚省的市政府法。省政府于2022年更新了这个法案，允许符合资格的选民提出请愿书，罢免包括市长、市议员在内的政治人物。这是自该立法生效以来，卡城收到的第一份罢免请愿书，是当地企业主在卡城居住了大约十年的兰登·约翰斯顿于1月30日提交了请愿书，试图让市长承担责任。约翰斯顿花了500元提交请愿书，他说这是因为他对卡城的领导不满意。为了罢免请愿书能执行，请愿书必须在60天内获得卡城2019年至少 40% 人口的支持，这意味着需要514,284个手写的非电子签名才能有成功的机会。如果收集到这些签名并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交，将在45天的时间内评估请愿书的充分性。市政府表示，如果签名数量足够，贡德克将被罢免，不再担任市议会成员或任何市政委员会成员，市长职位将空缺。如果请愿书数量不充分，将在市网站上发布声明，并且在他当前任期的剩余时间内不再接受针对贡德克的罢免请愿书。贡德克2月5日在一份声明中回应了请愿书，他说2021年10月卡城人相信我会成为市长，在两极分化的意识形态分裂我们之际，为这座城市带来平衡和稳定。我仍然坚定地致力于建立一个为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提供机会和繁荣的未来。我们有工作要做，继续前进。约翰斯顿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新闻采访时说，我将根据立法尽我所能让市长被罢免，但我很清楚这种情况发生的实际可能性。例如每天需要获得近8600个签名才能达到考虑罢免请愿书所需的最低限度。他说他会听到这件事，他可能会重新考虑自己的管理方式。安省金融服务监管局 FSRA 委托论坛调查公司最新民调显示，多数安省居民忧虑难以应对日常生活开支，近半数表示生活成本飙升，影响自身退休养老储蓄计划。民调显示 ,81% 受调者担心难以应对买菜、房租和房贷、月供等日常生活成本。44% 表示生活成本飙升已经影响到自身养老储蓄。20% 表示可能永远都无法正常退休养老。据 CT News 报道，安省金融服务监管局 SFRA 代理执行副局长冯先生表示，生活成本飙升，民生艰难情况下很容易推迟退休养老。民调还显示，近1/4受访者表示尚未制定个人退休养老计划， 过半表示根本不知道需存多少钱才能安心退休养老，仅 17% 认为退休后生活质量会提升。据 CP24 报道，多伦多枫叶冰球队队长塔瓦雷斯因800万元税款分歧，上周将加拿大税务局 CRA 告上加拿大税务法庭 TCC。 塔瓦雷斯律师团队上周向法庭提出上诉，要求撤销税局2018年税表重新评估。该评估认为塔瓦雷斯瞒报1780万元的个人收入，要求他按 38% 补税另加罚息，共计800万元。塔瓦雷斯诉状认为出现这一差异是因税局计算错误，当初枫叶队支付给他的1530万美元的签约奖金不是工资收入，应根据加美运动员、艺术家、演员和音乐家优惠税收协定按 15% 交税，而不是按税局设定的普通个税交税。诉状还说，当时这笔奖金是直接打到塔瓦雷斯的美国银行账户，2018年9月至12月期间他仅在加拿大停留45天，因此这笔奖金应按 15% 税率纳税。2018年7月1日塔瓦雷斯与枫叶队签署了7700万元的7年合同，当时向他抛出橄榄枝的球队很多，枫叶队提出的价格不是最高的。塔瓦雷斯最终选择枫叶队，一是因为多伦多是他的家乡，二是因枫叶队签约奖金可观，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截至本周三，诉状尚未在法庭上验证，税局也未对上诉作出回应。以上是今天希望之声加拿大热点新闻的内容，由瑞静编辑，林声为您播报。在这除旧迎新、龙年即将到来之际，希望之声加拿大热点新闻全体成员祝您新年新气象，平安健康，万事如意，龙年大吉。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十分之政论天下，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4年2月8号，大家看到这期节目的时候呢，已经是大陆的除夕了。习近平是不让大家说除夕啊，那么咱们就在这里祝大家除夕快乐。虽然除夕了，但是今天还是发生了几件大事啊。最大的事件也是全世界都在关注的，就是川普起诉科罗拉多州的案子，今天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开审。这个案件我们之前已经聊过哈，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就是科罗拉多州呢以川普参与1月6号的叛乱为借口，禁止川普成为总统候选人，也就是说把川普呢从他们总统候选人的名单上给拿掉了。川普呢于是就展开了法律诉讼，因为呢是在跟州政府打官司，所以不需要经过地方的法院和上诉法院，就直接在最高法院审理。目前的情况来看，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有8名呢是明显的倾向于川普。只有一位自由派大法官，就是这个索托马约，他呢这个态度不是很明朗，但是我也其实不认为他最后会支持科罗拉多州。我们一会儿呢会把这个大法官的态度梳理一下。那么今天想聊的第二个新闻呢，也是跟美国有关系，就是说拜登呢这个私藏政府机密文件的这个事儿。司法部呢曾经有一个特别委员会，在对拜登私藏政府文件这个事儿做了调查之后呢，今天做出一个决定，就是不对拜登提起这个刑事诉讼。这个结果其实并不令我意外哈，但是关键的问题并非是不起诉拜登，因为呢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司法部的双标的问题，就是我们知道联邦调查局探员在2022年的时候8月8号应该是突袭了川普的海湖庄园，然后说川普呢私藏了机密文件，然后呢对川普进行了37项指控。那等于是说川普这边私藏文件的话是这个用这个刑事案对他进行起诉，而且37项指控，而拜登呢做了同样的事情就不做起诉，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但是呢司法部这个特别委员会啊在做不起诉说明的时候，就是为什么不起诉的时候呢，其实给拜登挖了一个大坑啊，咱们一会儿呢会说一下这个大坑到底是什么。那第三个新闻呢也是这两天就是大陆就是中文圈吧非常热的一个新闻，就是梅西呢在一场备受期待的香港比赛中这个缺席了比赛啊，就是没有上场，只是坐在这个相当于坐在冷板凳嘛。 那么这个事情的话就引起了大批的球迷不满。那中共的迅速行动，中国足协已经删除了官网上所有关于梅西的新闻。这个事情现在已经被环球时报抬到了一个政治高度哈，但是我认为会迅速的演变成为一个打脸事件，就像是伦敦火车站的钢琴家事件一样。未来这样的事情可能还会越来越多。那么在今天正式讨论这些话题之前呢，请干净世界上的观众点赞关注，油管上的观众呢就请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咱们还是先说梅西吧哈，因为这个事跟中国有点关系。梅西呢所在的美国国际迈阿密俱乐部球队呢到香港来打一场友谊赛，这个本来是一场带有娱乐性的体育活动，但是呢梅西来了之后全程都没有上场啊，这个呢就让很多的球迷大失所望。这个事情背后的动机啊，大家都在猜测。迈阿密国际呢，就是他的这个梅西所属的那个俱乐部叫迈阿密国际哈，他的发言人呢，这个德雷斯卡就以书面的形式在回复这个问询的时候表示说，梅西呢是因为伤病不能上场，还说呢一直到赛前球队都在对于梅西进行评估啊，说这个赛前梅西之所以没在众人面前亮相热身呢，是因为他还在更衣室接受评估。当然有人认为梅西是有意让香港政府难堪了，而且举出了三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呢就是说这个梅西没有上场啊，在香港没有上场，但是呢在这个几天以后在日本比赛的时候却踢得生龙活虎啊，就有意的在冷遇香港，这是他的第一个证据。第二个证据就是梅西在香港呢有意绕过了香港特首李家超，没有与他握手。那第三个呢就是梅西曾经向刘晓波赠过一个签名照啊，就说明梅西呢对中国迫害异议人士不满。总而言之一二三啊，所以呢这个梅西这次是有意的辱华了。那中共官媒环球时报在周四的时候也发表了社论啊，说这个不排除背后呢有政治动机。文章认为香港有意打造盛世经济啊，让外部势力这个看一看这个香港还是不错的啊，就是在习近平的治下，虽然这个通过了国安法，但是呢这个外部势力呢现在故意要借梅西这个时间让香港难堪。这个就是环球时报的分析了。那中国国内的媒体呢也有报道，中国足协已经暂停了跟阿根廷足协的合作，包括阿根廷国家队。那在中国足协的官网上呢也删除了跟梅西所有的相关的消息。那梅西到底是诚心让香港政府难堪呢，还是真的是因为伤病呢？这个事情其实最难证实或者最难证伪的就是动机。即使是当事人出面说明，哪怕是一个这个非常真诚的记者会说明，或者说是一个书面说明的话，你也没有办法知道他讲的到底是不是真话。这个事儿哈，其实很简单，就是迈阿密国际这个俱乐部呢，他和主办香港赛事的亚洲上流，这个上流是Teltler Asia 啊，就是相当于是一个主办方，就等于是被邀请的迈阿密国际这一方和香港的主办方之间到底是怎么签的合同啊？这个关键词就是两个字，就是这个合同。如果合同里有梅西上场，但是梅西没有上，那就是迈阿密国际违约了，俱乐部违约了，是吧？那你该怎么处罚就怎么处罚。但如果合同里没有的话，那就是你主办方自己签合同的问题。如果你签合同的时候，你本来想象中是把梅西请过来，然后呢让这个香港的球迷们高兴一下，甚至让中南海的习近平高兴一下，因为习近平也喜欢看球嘛，对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当时签合同的时候为什么不把梅西上场签进去呢？这里边哈，其实这个有一些很大的问题啊，就是说主办方是不是明明知道梅西不上场啊，但是有意的误导球迷，好把票都卖出去，而且是卖高价票赚钱，或者是说主办方的这个有意的为了显示自己的能力去误导港府和中共中央啊，这个都是有可能的。其实梅西会不会上场呢？这个事情啊，以前在这个大陆的媒体上其实是有过相关的报道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哈，就是这一篇报道，这篇报道呢是在1月11号。那就是上个月的事儿了哈。其中呢在网易上已经说到了梅西不保证出场，但迈阿密对中国香港球票接近售罄，然后呢说最低是2100元。所以也就是说早在一月份的时候，大陆的媒体已经知道梅西没上场了。他咋知道呢？那肯定是因为合同里面没有说嘛，对吧？所以这个合同里边应该就是没有梅西必须上场这一说。那现在呢这个主办方为了洗脱自己的责任啊，特别是误导了特首李家超嘛，对吧？那这个时候的话呢，就是说主办方呢，你如果真的想洗脱自己责任的话啊，也让这个李家超或者习近平不要那么愤怒的话，那你主办方应该主动的把合同晒出来，是吧？所以现在主办方的沉默本身呢，几乎是梅西 没有这个在合同中写着必须要上场的一个旁证啊，就是如果主办方这个他真的有这样的证据的话，他不应该保持沉默啊，所以他保持沉默的话，就是合同里面没有梅西必须上场啊，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呢，就是说即使合同没有规定的话，那么梅西是否上场，就算合同没有规定哈，就是说这个假如说合同里面没有规定，那么梅西上场其实呢也并不完全是梅西自己决定的。因为如果合同没有规定呢，真正有裁量权就是梅西是否上场的是迈阿密国际俱乐部。注意哈，就是说我这里边说的是迈阿密国际俱乐部而不是梅西本人，是因为如果俱乐部让他上场，老板让他上场的话，哪怕只跑个两三分钟，那梅西也得上。至于说梅西没有跟李佳超握手，我们也可以给另外一个解释，就是说梅西觉得自己都没上场比赛是吧，没有这个时候就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刷存在感啊，所以就悠闲的踱步然后绕过李佳超，这也是一种解释。所以我想说的就是说，动机是最难证实或者是证伪的，而恰恰是最容易被中共拿来炒作的。如果合同上本来就没有规定梅西上场，这个事情就完全不必上升到辱华的程度，而真正爆炒辱华说那才是中共自取其辱。这事儿其实如果中共不吱声哈，过两天大家就忘了，对吧？那现在你在这撒泼打滚，然后要求梅西表演球技的话，声称自己被侮辱了，但又不能证明是对方的问题，那就只能是自取其辱嘛。就像是伦敦火车站里面要求直播的那个钢琴家这个卡瓦诺说不要把他们拍摄进镜头一样，那这个完全就是自取其辱，对吧？你没有权利要求对方不把你拍进去，这是一个公共场所，他在那拍的时候，你过的时候一走一过，你被拍进去，而且离着那么远，对吧？那这完全没有必要，这个把这个风波搞得这么大嘛。当然，小粉红本来就有思考能力的问题啊，否则他也就不是粉红了。那么小粉红这样做呢，就是在伦敦火车站那些人，他们只能是就是代表他们自己的这个群体。但是现在香港政府出来这么嚷嚷，然后呢又不亮出证据，就会让你怀疑香港是不是还有法治的精神。至于中共就更不用说了哈，就是说辱华呢以后这样的事件，其实准确的说是辱共事件哈，以后会变得越来越多，因为国际上很多人早就看你不爽了嘛。关于这个梅西没有出场比赛的这个事儿，咱们就说这么多了哈。这个事儿其实本来不是一个事儿，这个我其实看了之后，当时就没觉得是一个特别大的事儿啊。没想到这两天被炒得这么大，所以咱们就说一下这个事儿。那下面想说一下这个最高法院审理川普起诉科罗拉多州的这个案子。在2023年的12月19号，科罗拉多州的最高法院以4-3的投票结果做出了一个引发政治地震的裁决。就说川普呢参与了1月6号的叛乱，因此呢根据宪法第14修正案禁止川普担任联邦的公职啊，所以就把他从这个选票上呢就给拿下去了。这里边援引的就是宪法第14修正案哈，这个里边第三条是这样规定的，说如果就说我们用翻译成我们比较容易理解的大白话来说的话，就是如果有一个人呢他曾经宣誓支持美国宪法，但是呢他们却参与了针对美国宪法的叛乱，或者向敌人提供援助的话，那么这种人呢就不能够去这个竞选政府的公职啊，是这么一个东西。这里边的话呢，其中有一条就是说，这个人曾经要求是这个人要曾经宣誓过支持美国宪法。那这里边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哈，就是按道理来讲，你想竞选美国总统啊，在过去其实呢，所有的曾经当过美国总统的人，他们之前都曾经在政府中或者在军队中任过职。就是你可能比如说像艾森豪尔，就是他就是艾森豪威尔将军当过美国总统嘛，他以前就曾经在军队任过职。那其他别的人呢，可能会当过这个参议员呢、可能当过州长啊，这样的人去竞选总统。而川普呢是唯一的一个从美国开国以来既没有担任过这个政府的公职，就是 government official 哈，然后的话呢也没有在军队服过役，所以他就从来都没有向美国宪法宣誓过这个忠诚。也就是说第十四修正案中第三条所针对的那个人哈，就禁止你曾经向美国宪法宣誓，就是在就职的时候担任公职的时候宣誓效忠美国宪法，但是你却背叛了自己的誓言去支持叛乱了。而川普从来就没有宣誓效忠过美国宪法，所以呢这个事情